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又再一次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我们觉得我们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在这个聚会里面向你的儿女们说话，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第一章第二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配合。第六节，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受口，没有尝过，也没有用刀滋润。然后下面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然后我们再看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第五节，那时说，我说，祸灾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营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之耶和华。然后第六节，又有一撒拉伯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神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给这么多。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个以赛亚开始他的执事，是因为他在第六章他看见了神的荣耀，而看见神荣耀的那一年刚好是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然后呢，他就接受一个声音，听见一个声音说，谁能为我差，谁能够谁，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结果请差遣我。所以呢，我们这以赛亚就得着了启示，受了差遣，他就写了以赛亚书第一章一直到六十六章，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开始。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发现呢，刚好是六十六章，旧约圣经全本圣经刚好是六十六卷。那么很明显，前面三十九章是一段，后面二十七章是另外一段，很明显是两段的圣经。那么刚好呢，旧约有三十九卷，新约里有二十七卷。不过我们这里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谓的分章、分节、分卷，实在说来都是人工的，不是启示的。所以你仔细看见整个分卷的那个来源，这个整个的过程的话，你知道有的时候是两卷书是一卷等等等等，所以这样呢，你实在很难说是三十九啊或者二十七。但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今天呢，我们手中的刚好是三十九卷，还有二十七卷，那么刚好和什么呢？和以赛亚的三十九章和二十七章那个思想是相符合的。那么一面来说，的的确确章跟节不是圣灵所启示的，后来是人工的，因为的的确最早的时候整个的以赛亚书是一片，连标点符号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抱着以赛亚的书卷的话，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你一定要一口气把它念完，然后你才知道里面到底讲什么。所以后来为了方便才开始有了标点符号，慢慢才开始分章分节，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找到哪一章哪一节。但是保罗那个时候不是这样，保罗或者我们的主一读以赛亚书的，他一定要把整个的圣经背过来，所以主耶稣才能够一下子就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那里的话，讲到什么？讲到关于他自己的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手里的圣经跟主耶稣这个时候手里的以赛亚书并不一样，可是他的启示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39章是怎么分的呢？27章是怎么分的呢？一节一节怎么分的呢？当然是根据他的思想来分的。所以大家很清楚，就是说可以说以赛亚书分成两大段，两大段前面有39个思想，后面有27个思想。所以因为一个思想一个思想告一段落，所以自然就会一个章一个章一个章一个章。所以虽然章跟节不是圣灵启示的，但这个思想是圣灵启示的，明白吗？所以大概可以说整个前面一段我们知道说是39个思想，后面是27个思想，所以我们能够说大概是如此。如果大概是如此的话，那会不会那个比例39到27那个大概的比例就像旧约跟新约的比例一样？我们如果能够捕捉到那个大概的这个重点就可以了。所以会不会前面39章刚好给我们的思想就是旧约里面重要的启示应该都在里面，然后后面的这一半的启示呢应该就是新约的启示？那么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连今天不信的人或者所谓的不信派或者自由派，他们呢就把以赛亚书就很自然分成两段，39章是一段，27章是另外一段。那么39章这个作者好像很严厉，后面27章的作者好像很慈爱，所以很多的人就认为说这应该是两个作者吧，不可能是一个作者，因为你看见前面是一片的思想39没有错，后面呢是27章是没有错。所以有一件事大家共同同意，就是说以赛亚书是分成两大段，就好像全本圣经有旧约有新约一样。那旧约的神当然是严厉的神，新约的神呢当然是慈爱的神。所以莫非圣灵在这里借助以赛亚书要把整本圣经关于救赎的启示很完整的启示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以赛亚，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要很清楚很明白。当然我们不同意这两个作者，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原因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相信两个作者呢？因为就是以赛亚45章那里讲到关于骨裂的预言。那骨裂大家都知道是指说这个就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王国。那么那个时候当以赛亚如果他真的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写的，那时候根本骨裂还没有诞生。那为什么神就特别指明骨裂，明白吗？而且明明指他的名字，而且呢预先说到神要拣选他。所以对于不信的人，对于根本不相信圣经根本相信以为说圣经里面还有神的话，那么也有很多人的话当然会错了。那么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一个人还没有降生以出生以前你就把他将来的事告诉他呢？所以因着存那个不信的恶心，很自然人就认为说，那么假定合理的话，你看你怎么可能在一个人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就能说我已经招了你，已经招了你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骨裂。后来果然骨裂诞生了，那不光骨裂诞生了，而且骨裂后来果然神用他，我们知道说让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所以是谁可以说推翻了整个巴比伦政权？是骨裂。所以老早以前神就应验就应许预告说这些事情要发生的。 但是就是因为人不相信，所以现在最合理的办法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前面三十九章是一个作者，后面二十七章是另外一个作者，明白吗？所以后面的那一个作者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在被掳以后写的，因为被掳以后可以写历史嘛，所以你就想到古列，你就想到这是历史。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你就把神迹、就把预言这些信息就把它推翻掉了。所以大家知道，到今天为止，不光是以赛亚据说曾经为主寻道，被锯成两半，听说是用两块板把它夹在一起，然后从中间把它锯死的。那么这个是传说。那么不要忘记，希伯来书里面也给了这个暗示，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以赛亚这个作者，以赛亚不光是人是被锯成两半，他写的书也被锯成两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个以赛亚是翻成两个，的确三十九章是一段，后面二十七章是另外一段。那么后来他们为什么相信一定是两个作者呢？因为你看前面一段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好像是神是非常严厉的神，神讲到神的审判等等等等，但是一到了四十章，你看见口气就不一样，讲的安慰，讲的拯救，讲的救恩，那么证明说这位神是慈爱的神。所以今天怎么可能一个人身上他要么是很严厉，正义感很严，很正义感很非常有正义感的，但那个方面呢，他又是非常慈爱，像个老父亲一样。所以在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把它调和在一起，那么根据他们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说，他们说一定是两个作者，明白吗？所以今天如果你到任何书店去，你怎么知道一本以赛亚书它的解释是正确的？你只要看它上面怎么讲以赛亚书。如果说以赛亚书他说只有一个作者是以赛亚写的，那么你知道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弟兄这个作者是尊重神的默示，是尊重神的圣经，一点一话都是神所启示的，都是默示的，是永远不能废，绝不会错的。可是呢，如果有人他说是两个作者，你就知道说他不大相信预言，他不相信说神能够在一个人没有生出来以前，他能去招他，而且提名招他，最后果然是借着他来完成了神的旨意，果然的在他手里把整个巴比伦推翻了。所以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基督徒所谓基督徒中间，尤其你若送你的子弟到神学院去的话，现在90%的神学院他们都告诉你说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但是呢，很稀奇，你如果看整本的新约，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引以赛亚的话，也引以赛亚的话，不光引前面的，也引后面的。那尤其是我们的主，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你特别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么特别在新约里面引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一面说以赛亚说是什么，是引前面的，就是二十七章前二十九章。那么还有呢，后面也讲到引有一段，有一些圣经引到后面三十九章的时候也是讲以赛亚书。所以今天问题在这里，你除非要么你相信，要么你相信说新约圣经不会错，明白吗？所以如果新约圣经不会错的话，根据新约圣经，那么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不可能有两个作者，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难处。那么所有相信以赛亚说两个作者，不知不觉